好，我们上次我讲说我们是最后一段的关于盼望啊，那我们看的嘛那个罗马书第八章，还记得有没有人记得盼望，我们在等的那个盼对不起，等的那个盼望的一个还没有看到的盼望的结果，那个门开一下是什么？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从28节开始记一下哈，然后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总结了哈。这一章呢其实就一直在讲盼望，从第五章开始就在讲我们的盼望，然后我们这一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盼望是生出来的，不是你先有盼望你就活出有盼望的那种生活模式，不是的，是被生出来的。那怎么生出盼望呢？要经历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小生命要有一个爸爸妈妈把它生出来，还有妈妈孕育，那这个盼望怎么被生出来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哇，还好几代呢，还好不容易生出盼望，是被生出来的。然后我也问了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人生是生出盼望的人生呢，还是不会生出盼望的人生？如果是不会生出盼望的人生的话，那我们都知道人一生的日子不如意的我们都很认同，十之八九，对不对？那个高兴的结果出来，很兴奋的一下子就会过去，然后又另外一个件事情又来了，然后又让你失望了，然后掉到谷底了。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个生出盼望的人生的话，那你就是要过着一种跌跌撞撞，而且呢什么时候你爬不起来你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人生啊。所以我们我想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生命是生出盼望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要生出盼望的经历，你需要有你的资源，就是我能够让我的生活的所有的经历，不管是高山低谷，不管怎么样，好的不好的，要让它生出盼望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些要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信念。那上次我是给我们一个信念，从罗马书第八章那里28节，我们念一次，来28节，八章28节，来。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先到这里哈。第一个信念就是，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一定会得到益处，我是受益人。当你说你是受益人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当你比如说有人有一个遗产还要给你，然后你是受益人，是什么意思？要等到那个人死后你才能够拿到好处，对不对？啊，你不能所以就产生有人的谋杀啊那我们绝对是受益人，不管你的人生的什么事情，凡事互相效力，然后呢，要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绝对是受益人，可这个受益人一定要跟神有很紧密的连接关系，一定有关系的。你的好处，你的遗产要给随便街上找一个人吗？哎呀，这个人英俊。哎呀，那个人看起来不错，你就签个遗产说来，我签个名给你吗？不会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你如何能够生出盼望呢？ 在你的所有的经历里面，等于说你要有盼望的人生，就是要经过你的人生的各个阶段、各个关口，然后你有一个信念，不管什么事情，我都等待着那个要给我的益处，这是你的信念。那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信念，你会怎么样？不确定，你会很紧张，对不对？你因为你已经不能把握了嘛，在这种情况下，就常我们就不能把握了，好。所以呢，我们有一首，等一下我们再来唱一首复活节常常被唱的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就不再惧怕，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念，不管什么事情，好受的不好受的，好，或者是我现在认为是啊糟糕的或怎么样，告诉自己，神要让我成为那个受益人。那我们也在这一章里面呢，看到一个经节说，如果那个看得见的就不是盼望了，看不见的才叫做盼望。这句话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或许你说，哎呀，我儿子上了最好的大学，这个是不是盼望？这不是圣经在讲的盼望，这是一个结果。圣经在讲的盼望是什么？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你的讲义上活泼的，是穿越过所有的这些好的不好的事情，然后到了结局的时候，不是结果，结局的时候你有把握。第一件事情有把握什么？第一个益处，你如果往下面我就不再细讲了哈。罗马书第28章29节告诉我们，第一个益处，经过这些我的受益是在过程当中，我要像他儿子的模样。我提过，我们如果不像耶稣，你哪敢跟神住在一起呢？即使他邀请你，你都不敢，你都汗颜，对不对？是不是？我这样讲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都很大惭不言，说：“哎呀，神你应该怎么做？你该怎么样？”好，神说：“你要让我做事情，你先学，先学那个可以承受我的产业的那个儿女。我们要跟耶稣同受产业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像耶稣，就像神的儿女，就像刚才他跟着玛利亚讲的哈，摩大拉玛利亚讲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当你称他为父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很坦然吗？啊，当我们称他为父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靠他，我信任他，而且呢我爱他，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呢我还要让他高兴，让他满足。这个是不是地上我们的对父亲的概念？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父亲，我知道我们世上的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哈，有很多残缺的地方。我知道，好，我自己是很感谢神的，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神的恩典。好，让我可以在相信天上的父亲的这个上面呢，这个历程上面呢，少了很多的重担。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一个可以让他有安全感，或者是能够仿效，或者是能够爱的父亲。我也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神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父子父女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所以首先他说你要得到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你要像我孩子的样子。那这个益处直接的受益是什么？我就有把握留在我爸爸的家，我就有把握进入我爸爸的家，我就有把握要，我不是仆人的心啊，我就是孩子的心，儿子的心。在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不再是存着那个奴仆的心，不是好像很怕神，而是呢就像孩子在家里面，几岁以上，当然小时候不能随便让他开冰箱了，等一下把他好弄不懂事把那个冻的哈。我妈妈说我以前还没有冰箱，那他有一个冰柜，我妈有一个冰柜，不是冰箱，在卖冰棒那种冰柜，结果我姐姐到里面去了，跑到里面去被关在里面。
今年有几个孩子死了，
是吗？也是哈，对，就那种 frozen 那种冰柜，对不对？
他放在外边不要的，然后那些小孩子
你对，所以呢，那一次我妈妈说看到他的时候怎么样？那脸都发，那个嘴唇都发紫了，嗯，啊， Yeah,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那个儿女的那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度，或者是真的就像神的儿女知道说，哎呀，神的家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很自由的。好，所以我刚才说几岁以上，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哈啊都可以去随便开冰箱，这很危险啊。那啊，我们就在家里面，你不用开个冰箱，拿个东西还会怕是吧？有时候婆婆住媳妇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要看冰箱，还要看有没有人在外面看我，还是说婆婆，对，婆婆在媳妇家，或者是那个媳妇呢，跟婆婆，应该是这样比较这个啦，常见的就是说，你到她家去，我姨妈她到那个儿子媳妇家，她说晚上都不敢起来上厕所，为什么呢？冲水声音很大，她怕吵到他们，连上厕所都要憋着，哈，你懂的意思吗？那叫不自由，对不对？那是你的家庭很自由，哦，所以这个益处是，当你像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住神的家太自由了，理所当然，坦然，什么你都可以要，什么你都可以拿，啊，神把你当儿子了，但是你先要磨成他儿女的形象。所以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经过这所有的让你觉得失望的，既然我们讲盼望，就表示基督徒没有绝望这两个字可以讲哈。基督徒从来没有说我绝望了，只有等一下我们讲完之后，你就讲到哪一种情况我才会说我是绝望的啊？我们是有盼望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失望，我们也会有沮丧，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啊难当的事情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有一个益处，我会越来越像耶稣。那这个越来越像耶稣是跟我以后跟神住在一起，这个益处跟你现在赶快看到一个好的结果哪一个重要？对，好，我们看一下你的讲义上的第一个经节，你的讲义下面的那个主题经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有没有？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受益。我们要翻转那个会过去的，会衰残的，会腐败的，会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而且马上告诉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荣耀。益处的第二个，第一个是我们像神儿女的模样，第二个呢，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得荣耀。如果耶稣跟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说，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的话，那他也可以跟你说，某某人，雅琴，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是不是？杨姊妹，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对不对？好，提醒你自己，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所有你的这些人生的一些经历，就像我们在做蛋糕，就在做盘菜一样，有的要切掉，有的要处理，然后呢，还要把它打在一起。如果那些材料会说话的话，吃到的蛋糕看不到面粉的原来的样子了。面粉说不公平，我本来是白白的，本来是摸起来粉粉的，现在怎么变成黏黏的，怎么变成黄色的？我们已经不再是原貌了，但是我们让神把我们人生这样经过这个所有的过程的经历之后呢，把我们做出来一个非常美非常精致的，是经过神自己用心良苦的设计，而且陪着我们很忍耐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一个王宫中的一个精品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益处，啊，那这个益处呢，绝对不是看得见的。所以你如果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有一节哈，我上次有跟你们看，我现在就不再看了哈。有一节说，看得见的不叫盼望，看不见的才叫做盼望。看得见的是什么？是会过去的。比如你现在，哎呀，这个结果很好，然后又过去了。我上次举到那个旷野的例子。我说现在工作找到了，知道要留在美国了，接下来妈妈就说帮他祷告有一个好的妻子，有了妻子之后呢，帮他祷告让他们可以生孩子，一个一个关口，一个一个关口， 生的孩子如果叛逆，我不说你的孙子会叛逆哦，叛逆以后怎么样？巴不得没有这个孩子，巴不得没有这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我没有说你的一定会这样，神赐福你，你们认识神了，不会这样。好，所以我说我们人生一个关口一个关口要过，这个结果都不要太高兴。为什么？能够过就感谢神。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这个能够过，这个叫得胜。就像啊，邝莹跟妈妈在这里，他们其实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甜美。好，然后呢，现在有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让他们很高兴，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啊像他儿子的模样，神是为了让我们跟他的儿子同得产业。然后后面还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你还没有看到啊，但是现在你在经历的时候，他说你在世上的这段时间，他跟你保证说，你绝对不会有人可以抵挡你，记得吗？神若帮助，有谁可以跟你为敌呢？你不用害怕，好。然后也告诉你说，没有谁可以控告你了。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感谢。过去不管我做什么事情，那天是谁呀？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是谁说我过去啊？觉得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是谁呀？我不晓得在哪边讲的哈，有一个姊妹，她就说呢，我们再讲一下自己的好像见证来着。她说我过去呢，做了很多不好的决定，可是后来呢，就发现，哎，好像是立身哈，好像呢，后来就我发现说，在主的里面，我就不用扛这种愧疚感了，哈。所以我上次提了一句，我说不管我们是有很多自己错误的决定带来的一些我们不好的结果会有的。如果我们有不对的决定，就会带来一个不对的结果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责任，承担起来。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好处在哪里？神说不用定罪，你不会被控告，你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控告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且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印记，我们不会再受任何的这种控告或敌对，这是他的应许，他答应我们的。好，他答应的话，他这样讲就会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在生出盼望的当中这个过程得到的益处，现在有这种益处。最后有一句话，我们上次停在说，靠着耶稣基督在这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就得胜有余啦。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什么？我们要唱出一首得胜的凯歌，也就是盼望之声。盼望在生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直在有声音的。每一次你都会给自己一个很欢呼的，一个很兴奋的，哈，我过了，我过了，我已经过了，我已经又爬上去了。好像在爬高山一样，这个阶梯我又上去了，好像我又及格了，我又更靠近神了。这个是所谓盼望的之声，盼望之声就是得胜的凯歌。在你人生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滋味，有什么样的材料，有什么样的经历，你都可以唱一首得胜的歌，这是你的权利。你不需要举白旗说完啦，你不需要屈服下来，你已经赢了。刚才那个杨弟兄讲那个确据，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抓住那些确据。如果神说凡事，那么就是凡事，没有一件事情例外，你都可以得到益处。然后呢，他既然说你要跟我的儿子同得荣耀，上次我跟你解释什么叫做同得荣耀哈，荣耀耶，我们觉得很引以为荣，神引以我们为荣，我们也很引以为荣，哈。那现在呢，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在生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很能够识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常常有一首心里面欢呼的凯歌。我们看一下刚才念的这个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跟耶稣一起哦，同等哦，来赞美天上的父神。这个是一首歌，对不对？ 颂赞，这个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祷告的时候的一个模式，一开始一定先对这个天上的神感恩。所以只要谈到颂赞，没有，只要谈到颂赞就是一首歌。我们现在有没有唱赞美的歌？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不管是在黑暗里面，你可以像夜莺一样，你知道夜莺唱歌很美的，你知道吗？夜莺越暗唱的越起劲。
没听过。
听过吗？
没，只听过这词。
我听过一次，我们那里我听过一次，哦，好美哦，那个声音哦非常美。Yeah, 但是白天不唱，只有晚上唱。夜里面唱夜莺的歌，白天呢唱什么？不是唱红日歌，白天唱白天的赞美的歌。所以记得唱赞美歌，或者说呢有一首得胜的歌是你的权利。然后只要你常常有这首歌可以唱，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你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常常喜乐。他命定我们生活是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不要让自己，当你在生盼望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过能够生出盼望来，在生盼过程当中的时候，绝对不要唱哀歌，好吗？请你不要唱哀歌，不管多么的难过，多么的没有就是没有劲，多么的沮丧哈，但是不要容许你唱哀歌，你也不是耶利米。人家约利米唱哀歌是为国家唱的，你不要为自己唱哀歌，你顶多是流着泪说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要让我得到益处。记得神的儿女就按着神的话去做，其实要听神的话没有那么的，因为我过来人没有那么的难，也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很违背你的心意，只是说呢神怎么说那我就试着去做一下，然后你就发现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呢，还真的是刚开始还不太能够确定说会真的是这样吗，结果你发现了你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尝到一点甜味的时候怎么样，一次两次越来越老练，越来呢就越能够很自然的唱出这种赞美的诗歌。我讲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唱一首歌哈，有人说我五音不全怎么唱，没关系，你心里面就发出那种，一个人凯旋的时候会不会有声音？对，加油的时候啊，得一分啦，给自己多加油。这里说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存留了天上的基业，就等着你去取。但是你可以现在一路走一路跑，就一路唱这个歌了，我要去拿金牌了，我要去取我的基业了，可以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又会产生一个益处，喜乐的心是良药，你又少吃很多冤枉的那些毒药哈，那些让你的心那个 chemical 那些那个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它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清楚这首歌，这个凯旋的歌有一个必要条件，还有一个确据。确据是谁在做确据？确据基于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的应许告诉你这样子，那你要握住这个确据。人生跟神是分不开的，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结果都要我们一起合作，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奇妙的地方。有时候我常说神啊，我们这些人让你很麻烦，你知道，不要讲别人，我自己就好了哈。那么辛苦哈，你自己去做就好了。他就是要等我们，他就要跟我们一起做。所以什么叫确据？是神已经给你答应的事情，然后你怎么样抓着他， 你要抓着他不放的，任何就是就好像在那个山崖边哈，有一条绳子你抓着，我就是不放，多危险我都不放，多么的我手很累了也不放。有时候你需要经过这种关口哦，你很累了，可是你不放，却就是让你抓着的，让你就好像你的那个你要去你的保险金上，嗯，好，你要有一个凭据啊。一个签名的凭据一样，那个你如果说我们家有一天啊火烧了哈，你拿那些不能没有的那个，对不对？就你就是那个你的，我不晓得你会拿什么房产什么证啊什么那些哈，那个东西是你的证据哈。所以讲到确据的时候，是神已经给你了，你抓着不放。盼望一定要有确据，第三个盼望要有实践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啊，这个啊必要条件。从上面那个经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耶稣是复活的主。嗯，或许你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到这个节日哈，复活节、圣诞节，就会特别很多没有来的人也会来。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不知道，哎，以前我不知道会这样子，特别是美国哈。那我常常听牧师讲，牧师比较在这里比较久，他就说，哎呀，复活节、圣诞节一定会很多人来，所以饭要弄多一点。他常常会交代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说，很奇怪，为什么就那两个节日来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耶稣的复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
哈哈。所以表示说，这些人即使平常不来，所以对这两个耶稣的出生跟耶稣的复活是很，我不能说他们很深信的哈，但是他们是很宝贝的，他们是看重的，可以这样讲吗？哎，他们很聪明哎，我就抓住这个，耶稣生了，然后耶稣活了，就来两趟了。我没有任何意思啊，我只是说，以前我们想过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好像以前没有听过在台湾有这种两个节，那圣诞节会有人来看节目，要来看表演，他们常说，哎呀，教堂有表演啊，
这个叫 CEO，
但是这个复活节我就不懂了。但是不管我懂不懂，不管他们懂不懂，他们来的真对。为什么？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礼拜天是翻唱一首歌，有哪一位神为我们生，有哪一位神为我们死，有哪一位神的坟墓是空的，有哪一位神愿意被放到坟墓里面去，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我们。或许我们不懂，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得很透彻，连我自己都没有很透彻，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我信的耶稣就像穆罕默德一样，几年几月几日生，几年几月几日死，你可以在他的坟墓前面膜拜他，还有像这个孔子一样，像这个某某一个偶像那个一样，那我们就不要谈盼望了，我们就跟世人一样了。保罗这样讲，跟哥前书第十五章这样讲。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不用懂这道理，我也不懂，神也没有期待你懂，你要相信。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有两点你的理性很难过。第一个是童女玛利亚所生，没有结婚会生孩子。第二个是从死里复活，怪不得那些跟他在一起的那些门徒，跟他很近的门徒怎么样都跑光了。而且耶稣不是只有一次，好几次说人只要被害，人只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讲了几次没有人听进去，可能也没有人，刚才那个冯金师傅说没有人懂，包括现在你可能也不懂，但是你需要相信。如果你说我的人生可以活出那种每一天可以唱凯歌的，不管什么事可以唱一首凯歌的这样子的人生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复活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的主是活着的主，他不是被摆在一个地方给我做纪念的，不是的，现在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活在你的心里面，真真实实活着。所以这个经节彼得讲得很清楚，彼得来跟我们讲，还有谁比他来讲更生动的？ 彼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的门徒，三次否认耶稣，好夸大。如果别人都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但愿他没有讲这些话，这个不是一个剧本编出来的，好生动啊！哈，还跟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去死？他很有主张，他也很有理性。可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关会过不去了。这个叫做没有盼望，因为他看不到后面，看不到看得到看不到的那个后面的复活。耶稣说我要再复活，那句话都没有人听进去，都没有人听进去。所以彼得讲这句话跟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他已经怎么样突破了他的惧怕，突破了他的绝望来讲这句话。他这是老的时候写的书信，那时候像一个牧者一样，像一个大爷一样来告诉我们这些后面的后辈的这些相信的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基业，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后来彼得被人家要钉帮他用钉十字架来处罚他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倒过来钉吧。差别多大，这个叫做盼望啊，这个叫做穿透那个死的惧怕，穿透那个死的结果，我看到我以后的荣耀，我看到那永恒里面的那个叫做盼望。好，所以什么叫盼望？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可是我确定，我有确据，我握着神我的，而且呢是可以穿透死亡的，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复活？因为真正的绝望就在这个死的坟墓这一道，一希伯来人是用那个墓碑、那个、石头，这个大石头一堵起来，去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你不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吗？你在怎么样的风光，在怎么样的是非成败，来到了这个墓碑的前面的时候，都结束了，那个叫做绝望。人如果穿不透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圣经讲说它是诠释。好，你念一下这个啊，应该有给你，对，跟你说前书第十五章，往下面活泼盼望的确据得胜那里哈。好，我们念一下这个经节，跟你说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来，
这必
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当你的人生已经没有死这个毒钩，死这座墙堵住的时候，你就是活在盼望里面。或许你没有经历到，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你就经历到。或许我们孩子小，你们年轻还不晓得什么叫害怕死或怎么样啊？但是呢，有时候神偶尔会提醒我们一下。我们住在那里哈，接二连三，三年都有了，一年死一个年轻人，有的还没毕业，大学还没毕业。最近有一个就是啊，已经有四个孩子，有三个孩子，一个快要生，结果就在弄一个什么东西。你讲他怎么？
嗯，他是做。他想 constructor 就是建筑的，他就想把一个重东西好像要举到他的那个卡车上去，还是那个卡车有个机掉了什么东西就坏了，就当场就那个东西砸下来把他给砸死了。他那马上那个老五四个男孩要生了，所以他还很年轻，
三十岁，
对，
蛮
多
的。
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哈。所以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什么绝大的很悲惨的，这是绝望了。
但他太太他太太就是很多人安慰他嘛，他太太就是前一段时间就发了一个就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有出乎意外的那个
平安。 Amen, Amen, 这个只有经历啊，就是经历到那个穿透那个死亡的墙的之后的一种不能理解的平安。所以耶稣说过，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而且是不能夺去的平安。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会出现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而且是神用泥土所造的，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不是说我希望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说哎呀，患难生到后来才会生到盼望，所以我就赶快去找患难，没有这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或许你现在正在一个苦难里面，不一定是肉体的苦难，有时候是心灵的苦难，煎熬。有的人在身体上，像妈咪现在在身体上就随时有一个威胁，因为她骨癌嘛，要痛起来，现在还没有痛，医生都准备着她要痛，医生说到时候很痛，那这些呢，有人是身体上的威胁，有人是亲子关系的威胁，上次况你就碰到这个工作去留的威胁，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四周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苦跟难，但是呢，不管哪一个苦哪一个难，它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绝望的把你堵起来，绝对不会。就像那个拉撒路，耶稣叫他出来，那个死了四天叫他出来，已经烂了，身体都烂了。那个拉撒路，他前面堵了一个那个大石头，耶稣死后也是堵了一个大石头。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是把尸体放进去一个石洞，然后呢让他躺平躺，不像我们这样埋起来或烧掉哈。那这个石头就把它堵住了。那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石头被滚开了。好，刚才黄金师母提到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这个爱哈，他什么都不想了。好，我们的理性是说怎么可能复活？他的理性不作用，没有作用了。他一个女人家怎么去滚开那个石头呢？他可能也想过，可是不管了。那个爱怎么样？带着给他一个动力。那个爱让他穿透那个石头，要去见他的主，要帮他抹那个香膏，那个爱。好，但是光是爱还不够，一定要有神复活的能力。刚才我看到一个经节，等一下我再找一下好了，就是那个耶稣他的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或许我们看一下，看看八章的17-18，给我看一点，有那个罗马书第八章17-18，念一下给我听一下好吗？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OK，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OK， 我们跟基督同作后嗣哈。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的。
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OK， 刚才那里很好，谢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苦楚，但是呢，所谓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是永恒里面永存的，不会没有的。现在的苦楚是暂时的，现在是会过去的。好，那么以后那个是永存的，那个才叫盼望，那个是你的一个确据。好，还有请你看一下6章24节，我这里标一个经节，对，一样，罗马书6章24节，请你们念一下。
6章20有23节。
对不起，那你念一下8章24节，念给我听一下。8章24节。
我们得就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OK， 好，那我再解释。OK， 就是所见的，我再解释说这个盼望是见不到的哈。那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哈，耶稣的复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复活的能力也要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我复活，你也要活着。只要耶稣有的我们都有，对了，我可以这样讲吗？好，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我有的你都有，我有荣耀你有，我有基业我也有，你也有基业。那么现在复活的大能在耶稣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了。那么你身上会不会有这种大能的同在？
有，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帮你看一下以弗所说好了，1章，我刚才有个经节，等一下，以弗所书1章，先看这一章，以弗所书，旁边人帮忙翻一下。我今天讲这个信息很激动，我本来是应该谈辅导的哈，但是这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哈，跟我们的生命层面有关系。1章，保罗的祷告。从第18节开始，照明你们第一章18节，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多大你知道吗？往下面那一节来，一起来，就是照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那个能力要在我们的里面，他用什么来形容能力？就是那使他复活的能力。告诉你有多大，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一切有名，不但是今世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今天记得一句话，耶稣有的你也有，有没有人对这句话有意见？神会不会偏待？哎呀，生子多，我们这个被造的少，会不会？有没有神会？神不偏待人的，他甚至让独生子为我们死。只要耶稣有的你就有，但是只要耶稣做的你也要做，你要有这个产业你也有责任。如果耶稣顺服父亲，你也要顺服父亲，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要学他的儿子，那就要学的地地道道，学的百分之百，不能要产业像老二一样苦活让我哥哥去干，我拿着产业到外面去流去浪荡去了，不能像那个浪子一样快乐的，后来很落魄的啊。只要耶稣有的我们就有，好，我们是他的儿女。好，第一个条件是耶稣的复活，你一定要相信，因为这个复活关系到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大能。就像到冬天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树叶都枯掉了，这里看不到，对不起哈，佛罗里达就是真的是很没有，我这样讲很抱歉哈，我觉得佛罗里达的风景很没有气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不是用造景的，不是假的，就是常年累月都一样哈呀。我个性啦哈，我不是抱怨，我很感谢神哈。但是呢，我容许我讲心里的感受的话，我喜欢有变化的那种那个哈，所以呢，后来我就对那些树叶啊什么，我也就也把那个感情，我其实我以前对那个树啊，特别是绿树哈，对这个花草，我是很有感受的哈。那你知道那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纽约这边哈，那个 David 跟 Aaron 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是不是一片死寂了？会不会？你们看得到哈？对哈，他们做件死寂哈。可是到了这个春天来的时候，那个活起来，对不对？绿叶要出来了，
万万物复苏。
对，是，所以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你有这个，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说我绝望了，我没有路走了，我已经死定了，不会的。啊、哦，神的儿女，盼望，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你把这里这块地把它平了，都拔掉了，哎，有一天它从那边钻出来，它不受限的。你以为这个环境已经把你定死，好像你就在棺材里面，哎，它要从那里活起来，这叫做活泼的盼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从中国一直移，一直移，一直搬。照理讲，中国很多大劫，对不对？不管是外面的战争，里面的浩劫，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我这样讲应该是不是虚假的哈，是有群聚的。还有很多人可以到国外来，还可以在这边生根落地，还可以接家业，找到工作，落地生根。为什么？他有一个复苏的大能力在那里，生命本来就有这种能力的。你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很有钱的中国人，你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有很多故事让你觉得很悲惨的故事。哎呦，他怎么今天变成生一变变成这样呢？因为他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能力在那里。神给我们这种现象，就是他所创造的能力在里面。因为神创造的时候，第一个使无变有，第二个他是说有就有。所以看到神的话，他说的你就相信，就这么简单，你不一定要明白，你就相信。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们，把复活的耶稣 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面，都礼拜天念一下那个我信耶稣，从此你不要只有这样的嘴巴念而已，真的是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的大能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随时要冲破的障碍，要复苏，要再一次活得更精彩，活更阳光。阿们Amen. Yeah, 所以我今天讲到耶稣的复活，我是激动的啊，而且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激动的啊。我以前啊，对于耶稣的复活的那种感受呢，因为我从小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复活节到了，诗班要唱歌，而且唱得很激昂的歌啊，后来变成我要找歌给他们唱啊。慢到现在呢，这个年纪，所以我可以说，就像彼得那个见证人呢、确确实实的，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到今天，耶稣复活的证据在我的里面越来越确定。如果没有他复活的大能，我今天也没有办法突破多那么多，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路走，或者是绝境或怎么样的这样的这些关卡，来到今天，而且有一首凯歌可以唱。好，第一，耶稣复活是必要条件。所以你必须要相信，我们一开始就讲过盼望的源头是谁，神。因为圣经啊，一开始你那个第一页的讲义哈、以前的讲义告诉你说，赐给我们盼望的神，有没有啊？那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一个刚才那个经节里面提到重生了我们，这两件事，一个是耶稣的复活，第二个是让我们重生。哇，这个两件事，是一个孩子的降生是一件大事，让我们庆祝。现在我们可以再生一次，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不管第一次的出来的生命怎么样，神按着他的能力给我们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好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或许你知道我还是过去的个性啊，或许你当然神不会把你的那个特性拿走，他不会让每一个人像机器一样重生人都一个样子，不是这样的。你有你的特性，因为神造你有你的个别的这个品，有你的那个格调，有你个人的那个DNA 团的那个不一样。神不是把我们当作傀儡，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这个过去那个败坏玷污，或者那些不好的记录啊，那些会让我们有重担的那些呢，全部怎么样，从帮我们翻转，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再生一次。多大的一个机会，多奇妙的一个机会。如果一个人要有盼望，可以看到那看不见的盼望，在永恒里面不会过去的盼望的话，第一个你要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耶稣复活，就要相信耶稣为你死过，对不对？好，第二个，你要经历你的重生，借着圣灵把我们再一次生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神的灵生的了。这个也是很想不通的，我知道很难的，连那个尼哥底母那个很有学问的啊，那个律法家。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都搞得糊里糊涂，难道要从妈妈肚子钻一次吗？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是借着人的灵把我们生出来。当你相信耶稣那一刻，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刻，我们就按着神灵，神的灵的意思把我们再次生出来，出来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只有有这两个必要条件，你才能够拥有所谓的盼望，而且是活泼的盼望。那往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确据啊。刚才是我们有点像一个理念一样，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有一个复活的主的大能，然后有圣灵让我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契机，我有办法去体验或者去生出这个活泼的盼望。这是第一点。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对，英文就是 living hope， 呀、，living 活的，哈。那中文把它换成活泼的，可能两面都是，一个是活的， 就是好像怎么样他都会再出来。呀呀，有没有谁有要补充，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心得的分享？帮我们来唱那首《因他活着》，你的十八页，你的诗歌，你的诗歌本的十八页。当我在讲这个胖的时候，或许有些东西是一个道理，一个认知，但是呢，你可以成为你生活里面的很真实的一种实践。到后来我们会讲到实践，就是它真正在我们生活里面会体现出来的。你不用掉到一个没有希望的谷底里面去，你永远可以有复活的大能让你复苏。神已经叫我们那个本来死的那个灵命活过来了。我们歌词哈，因他活着，我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这个很平时的。我们的明天有时候会有惧怕，明天会有挣扎，明天会有重担，但是因他活着，我不会再惧怕了。我可以勇敢的面对明天。记得今天我刚才传达的一句话，耶稣有的你也一样可以有，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是不是？就像跟玛利亚说，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一样。好，我们请洪金师傅带我们唱这首歌。
因他活了，我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再快一点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希望，只他活着。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我要就是让我们，可是一方面也问我们几个问题：你是不是那一位已经有复活大能的确据的一个神的儿女？你是不是那一位经过重生，虽然你不能明白，可是是可以经验的，可以有确据的，我有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确定，如果你心里面还有犹疑，有时候我们会经过一段时间，就像我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历程要走才走到今天啊。虽然我们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跟耶稣同样的，不管我们的背景怎么的，个性怎么样，我们的文化怎么样，都可以跟耶稣同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基业。我们都是受益人，只因为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只因为神很爱我们，而且我们一定要踏入这个重生的门，踏入，没有重生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进到或见到神的国啊。弟兄，你带我们祷告，然后也为谢范祷告，好吧？
度过每一天， 凡被神的灵领导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确据。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必须致死他身体肉欲的恶行，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儿子。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主复活的生命。
Amen。
我们的生命依然活着，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盼望。
Amen。
他就活在我们里面。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